各位早安，今天啊，我们开始灵修启示录。启示录一章一到三节是这样说的：耶稣基督的启示，就是神赐给他，叫他将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的众仆人。他就差遣使者晓谕他的仆人约翰，约翰便将神的道和耶稣基督的见证，凡自己所看见的都证明出来，念这书上预言的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因为日期近了。求上帝带领我们启示录灵修之旅。一说到启示录啊，我还是有点打怵，因为启示录关于启示录的注释解经的书特别多，我手头大概有近30本，一点都不夸张。各方面的注释解经的书很多很多，以至于我们读启示录啊都有点不太敢读了。所以我上一学期哈，上半年吧，就带着一帮的朋友来在小组中读启示录。其中有一位朋友他就说，以前啊牧师就说，你少读启示录哈，因为启示录你一读就读错。结果这位朋友就不太敢读，所以读了半年之后他说，至少不再妖魔化启示录了。所以启示录在我们的眼中啊，都有一种神秘的外衣，以至于我们就不太敢读启示录。所以啊，我就立志用最简单的话把启示录给讲出来，不只是把它本来的意思给讲出来，更重要的是启示录对我们今天有什么重要的意义和价值？我们今天怎么样借着启示录听到主耶稣基督的声音？我想这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我呢，一讲到启示录还是蛮感动的，因为对我来说，启示录是一本特别栽培我的上帝的话。我还记得很多年前啊，我就带着圣经到旷野，在一棵大树下边就朗读了一遍启示录。当我读完之后，各位你猜发生了什么事？我看见天开了，真的看到了上帝的宝座。所以启示录是非常美，它把象征和实体合在一起，主怎么样从高天降临，以及他在七教会中怎么样行走，教会怎么样征战与得胜，这样的一个图景给我们画在眼前。常常我们觉得教义是枯燥的，我们也无法来诉说到底怎么样来征战并得胜，但是启示录呢却让我们看到怎么样天开了，让我们看到那样一个我们教义所描述的柔美。就像在启示录19:11-16所说的，我观看见天开了，有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的成为诚信真实，他审判征战都按着公义，他的眼睛如火焰，他头上戴着许多冠冕，又有写着的名字，除了他自己没有人知道。 他穿着见了血的衣服，他的名称为神之道。在天上的众军骑着白马，穿着细麻衣，又白又洁，跟随他。有利剑从他口中出来，可以击杀列国。他必用铁杖辖管他们，并要踹全能神烈怒的酒杖。在他衣服和大腿上有名写着说：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各位，你平时对神的道的理解都是很抽象的，你说神的道你怎么描绘它，都觉得没办法描绘。但是你看这一段，他描述的栩栩如生，如在眼前，让你真的知道是这么的美好。也就是通过启示录，我们看见天开了，时间空间背后那一位主宰的神出现了，于是时间空间合一，所有时空背后的秘密展示出来。所以我给启示录有16个字，叫天机可露，以信相迎，目击道存，电光石火。这么说一点都不夸张，因为中国人常说天机不可泄露，但是启示录却把上天上帝的美意给我们袒露出来，让我们看到那样的一个属灵的美好的真相。这是多么真实，又是多么历历在目。所以整个启示录有一种属灵的神圣的想象力，而且这想象力不是他随空乱想啊，而是上帝亲自告诉约翰，让他把它写下来。各位，当你知道整个历史现在未来的秘密，你会不会很激动？是的，我们一定非常激动。所以启示录带给我们的是最深的宽慰，最深的洞见，以及字里行间上帝之爱贯穿着的先知的预言。所以启示录我们常读就有福了。我呢，从五个方面先简单来说一下启示录。首先第一点，启示录写作的目的是什么？启示录写作的目的，用一句话来说，就是为了安慰在征战中的教会。因为当时的教会在征战中遇到很大很大的难处，有各样各样的逼迫，有我们无法想象的压力。一个人因着单单信主耶稣就会被剥皮点天灯，我们各位想一下，这样的难处何等巨大。因此整个启示录就是为了来给在困难中，在征战中，在艰险中的教会以盼望。约翰借着神的灵告诉教会，主耶稣快要来了。我们想2000年前约翰就这样说，今天对我们来说，是不是主更快要来了？是的，这正是给我们看到神国在人间拉开了这样的帷幕。所有艰难逼迫都是神使用的手段，让我们看到云翳散尽，帷幕拉开，神国在人间透过征战而得胜。这正是上帝之美意。第二点， 启示录的写作主旨是什么呢？启示录的写作主旨就是让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怎么样战胜了敌基督，战胜了龙、撒旦和撒旦的一切爪牙。启示录告诉我们，尽管我们啊常常处在各样的艰难险阻中，我们就像在索多玛和在埃及，正像启示录在十一章所告诉我们的，但是主的恩典够用，因为基督是得胜者，是征服者，他战胜了死亡、阴间、龙、兽、假先知和所有拜兽的那一批人，他是得胜者，他是始，他是终。所以透过启示录，我们就有了无比的信心，因为战胜罪、死、阴间的古往今来没有一个，只有主耶稣得胜了这一切。他最终不只是要拯救信他的人，他也要审判所有跟他敌对的人。他是历史所有指向的目的。各位，你说历史为什么要往前发展？历史为什么要开始有现代有结局呢？很多人以为历史就是不断的循环，就像春夏秋冬一样，但是透过启示录我们知道历史的真相在于向那一位得胜者交战。他是得胜者，他也是审判者。在真正的实际中，他得胜并得胜有余，所以我们就有了从他来的荣耀感、尊贵感，能够靠着他并忠实到底。第三，启示录到底是写给谁的？有关这个方面啊，我们呢就说错误解释启示录的书太多太多。今天有很多人说启示录里边的那三个666就是指 WWW 就是指因特网。有的也说启示录里边讲到那个额头有记号就是指芯片，把芯片植到人的心上。有的说里边讲的那个蝗虫飞就是指一战、二战，后边二战就讲到飞机用于打仗，坦克用于打仗。各位，这一类的书你把它扔掉，因为启示录记住首先是写给当时的读者，如果当时的读者不知道意思，启示录就没有价值。所以启示录首先是写给当时的读者，当时的读者能读得懂，启示录对我们才有意义。当然有的人说他干嘛成为一篇普通的书信啊，写给当时的人。各位，上帝有能力让平凡显出不凡，让平常显出超常，让普通的文字显出上帝的真理，这正是上帝的美意。所以如果启示录对当时的读者没有意义，对我们今天就没有价值。所以啊，我们一定要有这个心，就是启示录首先是写给当时的 约翰所牧养的读者和教会，其次它在扩大到对我们有意义，因为我们都在末世啊，都面临着逼迫和基督再来的问题，都面临着跟基督打仗的问题，所以呢我们要特别首先明白这一点，在这一点上没有任何的含糊。那么第四点，启示录的作者是谁？作者大家都知道是约翰，因为呢在老早的时候就有众多的神的仆人来见证，这就是那一位爱的使徒约翰所写。当然有的人说，哎，为什么我们读那个约翰福音啊跟读启示录有点不一样，这到底怎么回事？原因就在于启示录它是一种启示文学的写法，而约翰福音是福音书的写法，它是有所不同的，它的文体不同不代表作者不一样，这只能证明了上帝使用约翰写下了跟原来启示与福音书不一样的启示录，这更证明了上帝的浩瀚与伟大。所以这一点啊，我想对我们也不是什么大的问题。第五点，就是启示录到底写于什么时候？有的说是尼禄那个时候，有的说是公元95年左右。我们当然认为是95年左右，因为它里边提到大量的那种整个罗马帝国整体的迫害，尤其是写给七教会的书信，我们透过这七封书信就知道它的确是比较晚期的。而且启示录后边也说，整个圣经若有人再加上什么就删去他的名，所以啊，我们就知道启示录是比较晚期的。约翰呢是被流放到拔摩海岛所写的启示录，是为了鼓励当时的读者，也是为了鼓励我们。所以今天我们感谢神，让我们一起读启示录。但愿神的仆人靠着主的灵用最简单的话讲明启示录，凡是念着书上的话听着话的人就有福了。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